关于这本书呢，实际上也是我在旅欧的10多年的这么一个总结，它是有图文并茂的一个展现在来过欧洲的或者是未来过欧洲的。用推荐这本书的著名主持人孟非的话说，就是给你一个未曾见识过的这种欧洲的一本书籍。就像您说的这个欧洲洋相，这个洋相呢，它有2层含义。首先，我们说外国呢，就是比如你留洋，然后呢，洋人他们的这些夕阳之景象。再一个呢，可能就像我们想象中的洋相嘛，你以为是出洋相，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确
有
实
意思
是
的
文化
事
冲
情。
突在当中，是吗？
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欧洲，或者是欧洲人看中国，在具体的一件小事上，众生的反应。
非常有幸得到你赠送的这本书哈，掂在手里沉甸甸的，那一共有多少字呢？
有110万字，前后从构思到落笔到成型，其实是10个月左右。但是其实又不止，因为当时的有一个博客，当时很兴起，在2005年的时候，然后，有些国内非常知名的网站呢，把我这个推荐成就是海外精英的这个博客。然后呢，我就把之前那种积累呢，再重新编辑整理。
您在欧洲都哪些国家生活或者说是工作过呢？
我首先是一个北京女孩，在巴黎上的这个高中，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多国际啊、国内外的朋友，在巴黎待的时间比较长，有10多年，然后最后也是在金融部门吧工作，之后呢有机会到伦敦，然后之后在伦敦又生活，有时候经常1个月2次回到巴黎。主要是这2个国家，但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基本上已经去过了，包括非洲啊、北美啊，这些基本上60来个国家吧。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旅行它是心灵的阅读，阅读呢是心灵的旅行，有的时候它是互为补充、互为给养的。
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翻开扉页就看到有中国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孟非给您写的序。那么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别致的一个书签，上
对。
面有一个小狗。那么这小狗跟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孟非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中国的著名主持人。这小狗呢是他家孟小发，就是他的爱犬的首次公益出镜。
孟非的
小狗
小狗
孟小发，他曾经说每到9点的时候，孟小发就会等在那里看他的主人在电视里面出现。非常
忠实观众了。
对，有一次好像记得他还把这个小狗带到节目现场了。好像前不久他们做外景的时候，制片人跟我说也是在这个欧洲，对，然后也来了哈，那很有缘分的。时间前后脚，
在这儿想问一下，这是第几次来到澳大利亚呢？
对于我来说，如此深度之游，或者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和朋友们的这种交流是第一次。之前呢有不同的机会被邀请，或者是通过商务旅行，或者是开会也好，都有。但是作为真正的这样的放松的，我们这样交谈，对我来说真的是第一次。
说到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家，有没有一到澳大利亚就有这样的感觉？
有，这点特别有感觉，因为第一站我去的是墨尔本，当时一些土著文化还有多民族的这种相融合，因为一直在欧洲生活，其实已经是有所感受了，但是在澳洲呢就更加的多元化了，大家非常在一块融入啊，然后这种的工作生活非常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上，还体现在人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上。在去这个 Cairns 的时候呢，跟这些袋鼠啊、跟树袋熊、考拉亲密接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和谐给我感触非常的深，它这边也很注重保护这种动物，所以自然环境呢非常的好，我觉得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欧洲，这点上在气候上和植被上给我的震撼非常的大。
那我们这儿写了这个欧洲洋相哈，那么相对于欧洲洋相你要了解，如果再深入的多次的在了解澳洲的文化之后呢，会不会将来会有一个计划写一本澳洲洋相？
有这个想法。对，确实人也好，或者是书也好，电影也好，它会给你一种激发，一种灵感，我觉得也积累了不少最近的一些这种感觉呀，也都有写，然后呢说不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会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呢也可以给我的澳洲朋友们分享，说不定之后写一个澳洲风云，因为这边的风和云给我的这个印象也太深了，云彩非常的美，风有时候很大。天气也很好，然后给我的印象，第一印象和这种持久的印象都是超过预期的。
我们把话又拉回到刚才提到这个孟非哈、
嗯，
你们俩前后脚做客我们 SBS。
嗯，
说到孟非的话，你知道他们有一档节目，孟非有一档节目《非诚勿扰》，江苏卫视的、
嗯。
那么现在在我们 SBS 二频道在播出，
啊、
嗯，非常的受追捧，包括我们澳洲本地很多的 local 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他们觉得从这个当中呢也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文化。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孟非跟你提过这个事儿。
其实像澳洲也好，包括欧洲也好，包括英国、法国，他们真的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节目，其实国内的这种相亲的节目蛮多的，但是像孟非他们做的这么就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节目，让人家大家都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来收看的，我觉得绝对是他们的特色之处。而这个讲节目当时我们在勋爵家吃饭的时候也大家一起聊过，因为他也是从欧洲的前身的英国的一档节目叫 Take Me Out 发展出来的、
嗯、
但是我国内的节目做出来的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无论是受众之大还有影响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特别开心好朋友的节目能到这儿。但同时他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中西方文化的这种冲突和差异上，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的华人也好或者是西方的人也好这么关注这个节目，那他一定是有文化的和思想的碰撞，一定是东西方的这种思想它有所差异，人们才有所关注。再加上孟非的个人的这种魅力吧，他的主持的这种睿智和这种现场发挥，嗯，还有嘉宾主持的这种让大家觉得有意思，让大家能够去看。而且里边的这种价值观，我们刚才可能提到的这种男女之间差异确实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女人怎么选择男人，东方的男人怎么选择女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三观的问题，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就是文化在背后的支撑，传统的差异，父母的影响，还有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我觉得都不能单从的说哎呀这个人可能他这个人只是代表了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无论是女嘉宾也好无论是男嘉宾也好。每次有时候我有所思考，会跟爸爸有时候在电话里边也聊，有时候那次孟非来我们也在聊，还孟非这么说，说其实我们的这些女嘉宾都不是说靠颜值或者是怎么着来吸引的，可能就是这个互动里边每个人他们挑人的时候也是有所考虑的，这个人可能代表
一定的
代表性，然后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社会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节目如此保持长久不衰的，而不仅仅只是展现哎呀你跟他相亲好了走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可能带出一个社会热点和思考，这是让人有所警示或者有所激励有所思考的，对，有所反思，我觉得这个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就是说他们只是简单的相亲。
最后一个问题，像这么多年来你自由的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两种文化你都在接收，你觉得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收获有两点，骨子里呢是传统的中国女孩，就像喝酒的时候爱喝这个红酒也好，但是你装的这个酒杯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然后吸取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比如昨天我们品尝了澳大利亚的这个红酒，进入其中呢我就会跟我原来这个酒杯相互的融合，然后体会这酒的色泽呀味道啊年份啊，它都其实是自己的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思考。说到底呢，这种融合不单单是从中国的方面的思维去考虑，也要从对方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包容性，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让我感觉到多元化的文化也好民族也好一定是包容性的，不能单一的从自己的方面来考虑，这点给我感触最深。第二点的这个收获就是说周围接触的人都很优秀，包括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闪光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次出行也好或者是在自己国家工作生活也好，都把心打开要去接收这些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然后在别人身上有所学习体现，然后争取让自己更好，